见证。今天肖如雅姐妹要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做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如雅，然后我今年从福大以上传播系毕业，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做见证。我接触这个信仰是从和平成都学开始，当时我和姐姐在身为慕道友的爸妈带领下，分别进入十日学和少契，在当时懵懵懂懂的小小心里，便种下了有一个天父宝的观念，孩子们成人的时候要赶快做一个双。十指双扣的祷告，但是深刻感受到上帝进入我的生命是在大学四年里，上帝奇妙的使用他在我身上仅存的一点点记忆，彻底翻转我的生命，用云霄飞车的生命旅程来让我有一颗顺服的心。大学四年是我重回上帝怀抱的重要里程碑。那时刚考进舞台系的我啊，马上被那样快节奏的生活以及与创意竞争赛跑的环境吸引。我们系上的学生通常都没有社团生活，因为我们总是有拍不完的影片、剪不完的作业、讨论不完的会、办不完的活动，最后还要加上一拖又一拖的交际应酬。意思是说，你在课堂上使出浑身解数之后，我们还得私下较劲巩固势力。向来好胜的我自然不落人后，那年我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到家，一点就寝，殊不知自己已经在无形之中伤害宝贵的身体，还一味的向前冲。终于上帝在我越行越近的时候狠狠地把我拉回了一把，我只能说这一把真是奇痛无比，却又是充满上帝的爱在其中。因为大二这年发生了让我到现在都还深受影响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承受持续的身体不适。当时除了诊断本身体力就不是很好以外，所有的原因都指向太过劳累。才二十岁的我实在不能接受身体已经被超坏的事情，我的理想梦想才都开始，而我既然要停滞在这里，眼看着我的梦想就这样被别人捡走吗？身旁的同学们个个生龙活虎，他们又怎么能了解我是怎样灌了一帖又一帖的中药在跟他们熬夜拍片呢？于是在几次的指责跟误解之后，我决定退出了所有我喜爱的电影跟戏剧团体作业，因为看见这些事都使我的再也不是兴奋，而是一阵又一阵的无奈。这段时间我带着极挫败的心情重回和平，在和平新区待了一阵子。一边整理我对上帝让我遭遇这种事的复杂心情，一边重新开始认识这位从小就在我身旁我却从来没有认清的上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虽然在上帝的爱中常常受到感动，但是对于交出生命主权可能还是有点犹豫，心里仍然不愿意倾向对自己力量的那一点骄傲。大四这年在空洞的学校生活跟身体复原的遥遥无期之下，我又卷入了一场证明自己能力的漩涡，我开始了一场恋爱。这段恋情为期不长，这是我与上帝证明自己能上帝争主权最长的一场拉比战。我几乎每晚为这段感情能够成功向上帝祷告，却在剩下的时间心急的以我自己的方法努力。虽然当时我虽然心中一直希望能将上帝摆在第一位，但是当上帝让我看见许多这段恋情的不合适还有他的不喜悦的时候，我却宁愿咬牙承受，用自己的委屈求全方式解决，也不愿意摆上手中这份胜利已久的感情。在需要上帝跟躲避上帝之间来来回回，在分手前和上帝极晚的彻夜奔跑，在主动提出这段感情时，我经历的不只是沉重的不舍与不酸，还有自尊心最大的溃堤。分手那晚，我沉重的跪下，双眼红肿，在这准备踏入社会的关卡里，更觉得一无所有。四年来对于理想、身体甚至感情的努力闪过眼前，满腹心酸的我只想问上帝说： 我很努力，我真的很努力，你知道吗？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呢？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上帝其实只要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上帝只是要我来到他身边而已。上帝要我知道，他如此爱我，如此看重任何一项在我身上的恩典，甚至远比我自己发现的还要多，比我爱我自己还要多。虽然上帝并没有在我的顺服之后瞬间让我天色长蓝，身体还是常常搞不定，工作很受人也常常受影响，但感恩的是他给了我勇气，现在我重拾戏剧这条路走。感恩的是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
谢谢儒雅的见证，愿他的见证藏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跟他有同样状况的时候，我们想起神怎么帮助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请翻开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又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今天的讲道是本堂的传道真传道，他的题目是就这样喜乐。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再次的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来赞美你。主，我们要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一个人来经验到在你面前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快乐吗？好，在我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的时候，你想看看哦，在你这一生当中，你觉得让你比较觉得快乐的事情比较多呢，还是让你觉得比较痛苦的事情比较多？然后他曾经做了一个短歌行，我们看下一页。然后这边说，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譬如旭日几多，菜当鱼场，丢失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渡船。这个是几乎是他人生达到最完美境界之前做的一首诗，然后就是他要去打那个赤壁之战之前，一个月亮月迷星稀的时候，他眼看他就要统一中国，所以他对他人生下一个注脚就是人生几何，就是喝一解忧，唯有渡船，而且喝酒才能够解决我的忧愁。想看看一个人，他是无暇天子以令诸侯，权倾一时，就要完成他人生最伟大的壮举，他就要统一中国，他这么认为。可是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极度的悲观。兄弟们，那你呢？你对人生的看法是怎样？你会不会说，其实我是很不幸的，或者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痛苦的呢？你常常来教会，常常做礼拜，常常听讲，都知道说基督徒说要喜乐，我们说要喜乐。所以就觉得说，是不是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必须常常表现出一副我很快乐， 啊，我在这个当中啊，我不管什么困难，考试没考好，失恋了，然后被老师骂了，跟妈妈吵架，可是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很快乐，然后露出我的笑容，让人家觉得哎，我很不错。如果我们是这样觉得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常常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平安，因为我们必须表现出表里不一，即使婚姻已经很不幸了，私底下两个人已经相敬如宾了，常常吵架，关系降到冰点，可是在众人的面前就要表现出很恩爱啊啊，我跟我先生很好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常常被老板刮，被老板骂，可是呢在分享的时候就要跟弟兄姐妹说，好不错哦，老板最近很赏识我啊，然后又要给我加薪啊，又要给我升职啊，等到自己的薪水的时候还要给他加30%，因为怕人家觉得钱赚太少，让人家觉得说我什么都很不错。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好好先生哈。什么叫做好好先生？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好啊，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祝福。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因为上帝对我好好哦，所以我什么都很好。不然的话，我们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主？他怎么会遇到这种困难？一定他没有倚靠上帝，所以呢，上帝特别的考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有面对这种问题。可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喜乐，他只是这样的硬拼，要拼出来给大家觉得他很赞的话，那么我是说，很容易得忧郁症，或者得精神分裂哈。其实我们不是期待我们的生活十全十美，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也不是期待每件事情都照着我们的计划，照着我们的想法，照着我们所要的剧情去做，因为我们知道，真实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种事情发生的机会太少。常常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事情都是跟我们所期望的所想要的不一样。好不容易开始了一个初恋，就希望说我一定要跟上帝好好祷告，这辈子去谈一次恋爱。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祷告，可是就不是这样啊，那你就很难过啊。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这一刻一定要过，不然我就会被恶意，也许没有，就会被当掉哈。然后我要多念一年，上帝要求你帮助我。对啊，好认真祷告，祷告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还多，还是被当掉。我在高中的时候碰过一个姐妹哈，她很神奇，她地理不好，然后补考，她就第一次一升二的时候那一次补考，两关考试卷通通没死，先就没死，就祷告，上帝啊，把这一切都交在你手上，主要是让她真的过了。可是第二年二升三的时候，她又补考，又是地理，她想说我估计重试一次吧，结果真的被留级。弟兄姐妹，不是每件事情都像着我们想的那么好，都真的你想要说我好好祷告，我倚靠神，或者是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们常常会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各种不同的难处，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当中经验到喜乐。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高中时代因为那个女孩子我才去教会，不是我去追她，是我同学追她哈。那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气质，可是我一直觉得我都从来没有喜欢过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她讲话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大家在讨论说要怎么样服侍，她忽然冒出一句话，她说人生如此短暂，应当好好享乐，把握机会尽情享乐。我听完这句话我就想说，怎么呢，这个女生的想法怎么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从来没有跟她擦出火花，所以也没有跟我同学抢女朋友过。我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常常只是想要借由享乐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上帝为了要让我们成长，所以让我们面对许多许多的困难，许多许多的挫折。如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这是上帝借着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挫折，为要使我们的生命成长。那么我们要说，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我们如何在无法尽如人意的生命当中找到真实的喜乐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哦，答案很简单，做到很困难，就是靠主传喜乐。 靠主常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很简单，靠主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但是这句话不是我们知道就代表我们学会了。我们常常说快乐这个字哈，它英文是 happy， 它的字首是 hap， 这个字的意思，它原本的意思是有运气或者是环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之所以会快乐，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运气好，我们的环境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快乐。比如说我今天等一下出去买那个乐透彩，今天没有了，买乐透彩，我中了，我很快乐。我的女朋友说要嫁给我，我很快乐。我的老板说要给我升加薪，我很快乐。快乐是因为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件对我们很有利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受益者，所以我觉得很快乐。可是喜乐是什么？喜乐不是这样，喜乐它的意思，喜乐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经由选择而来的生命。这种生命不因为你的环境、你的运气好坏而有所改变。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他一生很不幸，可是他却一直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看见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这样说，他说第二节、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说，我们在喜乐当中，他说在患难受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要得着喜乐，第一件事情是要有盼望。如果你没有盼望，那么你就不容易得着喜乐。一个人之所以能够面对未来，是因为他有盼望。如果没有盼望的时候，就很容易活不下去。我当兵的时候是在后指部，人家都说后指部很轻松啊，不用上前线，我们都叫我们自己是支援在后，撤退为先啊。后指部，可是我们后指部里面有三大名言，三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封丁桥梁言，就是每天没什么事情做啊，就是盖座桥，把桥拆掉，叫封丁桥梁言。另外一个叫通信架设言啊，我记得我看过他们超课，原本叫做敌火下完成作业，就是你要在敌人的炮火下用最短的时间架设一个无线电的基地。就看到一个人拿着一个大蓝头，在三分到几十秒之内要架设一个无线电的基地，他背着一把枪，只是看到说，感谢上帝哦，我不是操纵这两个单位架起来，我是当兵是化兵消毒脸，消毒脸最近大家很熟嘛，因为下属的缘故。我以前去当兵的时候以为消毒脸是干什么，在高雄为什么要消毒脸啊？因为高雄有很多登革热，所以我们要去那边消灭蚊子。后来我才发现嘛，消毒脸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每天在那边在大树底下乘凉吹风。可是为什么是三大名言呢？因为太闲没事做，所以我们的那个指挥官是当时全国最老的原住民上校，还是希望能够变成将军，所以他就希望他的部队就是全国军里面最精神的，最好能够在那个军人节的时候接受举光员的表。所以我们部队很坚持啊，每天早上起来跑5000公尺，下午跑7000公尺啊，啊吃饭前要丢手榴弹啊，然后吃饭的时候都要听正步啊，然后吃完饭之后开始练刺枪。我们就过着那种生活啊。我跟别人问起来说，另外那我说没有，哪有那么吵，大家都在混呢，只有你们这部队这样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下部队的时候，人家都说中心很吵啊，下部队之后就轻松了。下部队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下到这种部队这么吵？然后刚记得那一个月，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会在想一件事情：没关系，明天我会退。我就告诉我自己，没关系，有一天我会退。那就是我的盼望啊。不管日子过怎么苦，有一天我会退，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地狱的，我不会待在这个地方。然后有很多阿兵哥来，我们连上的逃兵率很高。我是做参谋文书嘛，常常要发那个离营通报，要打字发离营通报。很多阿兵哥来，他受不了啊，因为他想到这里这么苦啊，他想到今天这么苦啊，他没有想到说才撑了一年，他就可以退伍了，所以他们就受不了了，晚上就爬围墙出去，我们就要跟连长出去把人抓回来。康奈尔大学的学者曾经对世界大战 的25000的战俘进行研究，他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只要有盼望，就可以面对任何的苦难。弟兄姐妹，只要你有盼望，就可以面对任何的苦难。如果你没有盼望，即使你没有苦难，即使你过得很快乐，生活过得很美满，你一样会觉得活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盼望，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人们有错误的盼望，人们把盼望放在不正确的根基上面，把自己虚无的愿望当作是盼望。很多人的盼望是股票上万点，所以这个阿点做不好就换个人做啊，只要换别人做，只要股票上万点我就有希望。有的人的盼望是希望说永远保持美丽的身体，有的人的盼望是希望拥有 百万年薪，读第一流的大专院校，或者是追起的乐透彩，很怕我来动动看。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一切可能会改变的事情上面，是不稳定的根基上面，以至于这些事情常常是短暂的。我要说那个买彩券的人是盼望是最虚无的，那个中奖率那么低嘛，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买那个彩券，希望所能够中奖，把你的盼望建筑在虚无的根基上面。所以每个礼拜二和礼拜五，常常有一堆人在经验失望。弟兄姐妹的，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建筑在什么地方？是在这些根基上面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的盼望，当这个根基不见了，我们的盼望马上跟着消失。当这些这么短暂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能够依靠什么？我在下部队的时候，不到十天，有一天下午我站在大门口站卫兵，突然听到一声枪声，因为我们的营区不大，只有三四个里不大，所以听到一声枪响，大家都听得到。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不会吧，才下部队时间就有人撑不过去了。没有多久，真的传来有一个人自残，可是这个人不是阿兵哥，是我们隔壁连的辅导长。我在想，辅导长不是在辅导别人不要自杀的吗？怎么自己先自杀了？那个辅导长下部队不到一个月，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他从小是个自由者，他一路走来始终第一，没有念过第二名，台大毕业，程度非常好。可是到下部队的时候，连一个下部队长官他都不会啊！去排队的时候，部队长官他都不会，他很挫折啊！我从小到大我都是第一名，我什么都会啊！可是我这么带部队，我不会。然后他当天叫那一天连长放假，那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连长放假出去，部队交给他带，他背执行连长，然后唱军歌，然后阿兵哥唱，我有两支枪，我有两支枪，预备唱，所有部队的人都站在那里，没有人动。他想了一想，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唱，他又发了一个音，我有两支枪，我有两支枪，预备唱，还是没有人唱。后来发现他唱错歌词，我有两支枪，那个是阿兵哥开玩笑在唱的，一支要打共匪，一支要打姑娘。所以他觉得很丢脸，他在所有部队的面前啊，指挥官的面前，他觉得很丢脸。回去之后没多久，他就拿枪起来就自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盼望根基是建立在你从小都是第一名，都是没有错的，什么都是很棒，那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变成这样？我们要说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不是因为我们过得比别人棒，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真实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建立在不变的根基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血他说，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也借着上帝的儿子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的。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借着他与上帝和好。当我们还是跟耶稣基督、跟上帝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为乐。这就是我们喜乐的根基。 他是不会被拆毁，不是说今天我又跟上帝跟人仇敌的时候，这样的喜乐就洗开了。我不是说你会边跟上帝跟人仇敌，而是说当你跟上帝不关系不好的时候，不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根基。当有一天你软弱了，你失败了，你觉得说神啊，我怎么离弃你的时候，神啊，我怎么违背你的时候，神并不会这样怪罪你，说你离弃了我。因为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愿意为我们死。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要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这样的喜乐，我们这样的盼望，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即使面对困难，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喜乐是有盼望。在这样的盼望里面，就是我们喜乐的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到我们为什么会有喜乐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上帝的名义。五章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患难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压迫，也就是让人承受压力。在压力当中怎样，我们仍然是有喜乐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患难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压力的世界。你的考试有压力，你的工作有压力，你的年纪大了还没有结婚，你有压力；结了婚之后没有生小孩，有压力；生了小孩之后呢，养小孩有压力；养大了小孩之后，想到自己的退休没有退休金，也很有压力；筹到了退休金，想到自己什么时候要死，更有压力。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是没有压力的？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说啊，你念小学的时候要好好读书哦，啊，读到长大了之后呢，念国中之后呢，你就可以，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好好玩。到了念国中之后，就跟你说，哎，考高中了，高中考好了之后，考上高中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考上高中之后，跟你说你要念大学啊，大学考上之后你就自由了，大学有你玩四年了。你考上大学之后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你考上大学之后呢，真的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吗？期中考的压力，期末考的压力，考研究所的压力。考完研究所之后呢，你要出国的压力，你怎么说是没有压力的呢？很难啊。有一首儿歌说：“哥哥爸爸真伟大，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其实有时候你会被，有时候我长大之后发现被这首歌骗了，发现长大一点都不好。你长大要跟爸爸、哥哥、爸爸一样拿枪去打仗。我们发现长大之后，我们面对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小时候家里没钱，你跟妈妈说去提款机提款就好了、啊，反正看那个提款机卡插进去，钱自己就会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不用面对我们生活那个压力。当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却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独自的去面对更多的困难、更多的压力、更多的挫折。所以说，如何要喜乐呢？弟兄姐妹，并不是说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很快乐。我一个同学他结婚的时候，他去照那个婚纱照，我们看完那个婚纱照四五十张，我发现他说啊，同学你把拜托了，你照一张相片就好，你照那么多张干嘛？为什么你的所有的表情都是这样？他不敢摆什么 pose， 看着他老婆是，我是最正的。我说拜托你照一张就好了，如果你只是要这个表情的话，你照一张就好了、啊，永远就是这个表情啊。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说不然你今天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难过的事情、喜乐的事情、哀伤的事情，就是这个表情，不是这样子。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情绪，但是上帝不要我们一副表现出算是 OK 哈、啊，我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很快乐笑笑的，用这样的方法去逃避现实。上帝不要我们成为一个虚假的人，也不是要我们去否认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正在面对困难时或者是失败。很多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有一种被迫害狂想症，我们应该说他是受虐狂，所以他觉得我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我为上帝受苦啊。我之所以遇到这个试探、逼迫、压力、重担，我是为了上帝啊，所以我要很喜乐。但我们到最后变成被虐待狂。上帝不是说你要在压力底下显得很喜，不是上帝不是说因为你有压力或者是你被逼迫，所以你要很快乐。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是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不是因为你受患难欢欢喜喜，这两个是有不一样的。患难不会给你带来喜乐，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主逼迫，有时候是你个性不好。 不要以为那是为主受逼迫，是你不会跟人讲，所以你的同事、你的朋友都讨厌。不要把那些事情解释成我是在为主受逼迫啊，所以我要很喜乐，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你要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是的，有患难过来，你不是因为患难本身这件事情在欢欢喜喜，而是你在这样的压力、在这样的重担里面，我仍然有喜乐。这才是圣经问我们的，患难当中是欢欢喜喜的。保罗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知道什么？在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有一种果效，在患难当中我们生忍耐。忍耐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有处理压力的能力。当我们在患难、在压力当中，我们产生了忍耐。忍耐不是说 OK 好，你骂我嘛，我就让你骂，我就忍受，我就不管你啊，哈、哦，你打我吧，你虐待我吧，反正我就是不吭不响。不是啊，是处理压力的能力。你的老板、你的老师、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给你压力，你有面对这个压力的能力，你有处理这个压力的能力，所以你不是去逃避。也不是去放弃。有时候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管了啦，到底大吃一顿，不管了啦，不然我就继续下去。我认识有一个同工说，他在一年买了30双鞋，我吓了一跳，我说：“哇，你可能我1岁到20岁都没有买那么多双鞋。”嗯，我曾经4年只买1双鞋，一年之内买了30双鞋，就觉得说，我们用什么来逃避我们的压力？当我们是逃避的时候，我们不是真正的去面对它、处理它。坚持到底。一个学生面对考试的压力的时候，不是说啊算了，我觉得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也常常会这样，期末考到了，真的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压力越大我们就越想逃避，所以就玩得越凶。弟兄姐妹，我们是用逃避的吗？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可能你今天是一个业务员，你是个 sales， 你在面对老板给你的业绩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是逃避的吗？你是躲起来吗？有的人失恋的时候喜欢喝酒，借酒消愁，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那是逃避，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你有可能会在喝酒之后做一件傻事情。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阿兵哥，失恋喝酒，喝得全身烂醉，拿他的手去捶玻璃，一捶那只手就挂掉了。他不是断掉，他是整个手被割离，玻璃让整个割断，神经也割断，肌肉也割断，什么都断了。就变成团队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去面对压力，而且要有处理压力的能力，不是去逃避它。忍耐生什么？生老练。我们上次说过老练是什么，你们还记得？讲完就忘记了，所以我下次再把我讲过的讲到再拿出来讲，反正大家都忘记了。老练就是品格啊，我们上次说过嘛，对不对？老练是品格啊。当我们有处理压力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美好的品质。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你的压力，你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就妥协啊，你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就失去你的原则，你没有办法坚持你的坚持你所坚持的真理。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坚持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你没有品格，你就会成为常常没有关系啦，这个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啊，做他也可以的。婚前性行为压力啊，没有关系。你同学都在笑你啊，你还是处男啊，你就觉得很有压力。弟兄姐妹，忍耐生老练，老练才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品格。最后他说，老练生盼望。一个有品格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有盼望的人。这里的盼望不是说我们个人的希望，或者是我自己的愿望。这里的盼望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耶稣基督大有信心。当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前几天去参加我们学校的那个社团，以前在参加学校社团，就是恩友社，我们团契的同学会。那我们的学长姐他们说，他们都会在圣经的读完圣经的时候，我就记起来了，发生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去把那段圣经翻出来。他说他会在上面写一个 is true， 这是真的。就是说经过试验之后，这是真的，这段圣经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试验过，这是真的。以前我读过没有关系，那跟我没有关系，只是一句上帝的话，我没有经验过。可是我今天真的在患难当中， 我面对这样的患难，我去忍耐，我去经过这样各种试验去考验，我正上帝让我经验到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他就在这段圣经节上，某一段圣经节他经验过，他就解释，他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经过了这样的事情，他在很大的忧虑当中学习去依靠神，经验过，他说这段话是真实可信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过各样的试炼，经过各样的压力重担，然后你相信说圣经所讲的这句话是可以相信的？你在你的生命上面这样说，这句话是真实可信的，它不再只是一个印在书上的话，而是在你生命当中你经验过、你体会过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受苦，我们遇到的困难挫折不是要来摧毁我们的盼望，而是要增加我们对上帝的盼望。所以你不是白白的受苦，除非你在你自己的苦难当中你没有学习到真正的功课，除非你在你的苦难当中你不是真实的去依靠上帝，你是想要用着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那你可能没有学到真正神所要给你的功课。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些苦难当中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也许你的挫折、你的失败以及人的关系，你在这当中你学习去认识上帝美好的旨意，帮助你去勇于的面对困难。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强调，你说啊，原来在苦难当中我可以学习到喜乐啊，原来在苦难当中我可以提升盼望，好吧，那我去受苦吧，我要自愿加入国军海军陆战队去让人家操，那我要受很多的苦，那我就会变得很有，我就会变得很有智慧很聪明啊。重要的是不是你自己去找苦难师或者是找罪受，而是你面对苦难的态度。我们要讲这个当中很重要的是面对苦难的态度，你如何来面对你的苦难。苦难不会让你自动产生忍耐、脑裂与盼望，除非你的态度很正确。很多人在苦难当中、在挫折、在失败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产生的是什么？是苦毒、怨恨，是愤世嫉俗，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不满。他看见他一直怨天尤人的在批评别人，因为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并没有正确的态度，他只是在那边一直压抑自己。面对正确的态度，就是用喜乐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苦难。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是欢欢喜喜，上帝借着我们这个欢欢喜喜的态度来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事。雅各书上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希望你能够有一天在你的圣经上，在上面给他写上一个一处，是真的。当你经过试验当中，你能够有大喜乐，你能够真的有忍耐。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在试炼当中有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经过这样的实验当中，我们有我们的信任，心已经经过这样的试验就有喜乐。我们要认知到有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你面对越多的苦难，其实你是 越多的怨恨神，越多的愤世嫉俗。第三个我们有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喜乐的原因，不是我们没有压力。保罗说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保罗说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与上帝为乐。我们与神和好，就是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我们是跟神在交往，我们在任何情况当中神都将他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即使在各样的困难当中，神也保守我们。我们来看下两页的圣经哈，下两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以赛亚书43:2，很有可能你最近就会用到。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闯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弟兄姐妹，不是你不会遇到苦难，而是在这个不管是水中、是江河、是火中，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这些东西不能伤害，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他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上帝，没有什么能够胜过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摧毁我们。人不能，撒旦也不能，因为上帝若不允许，没有任何情况能够抵挡你。上帝与你同在，这是你可以喜乐的原因。如果你是一个喜乐的人，你不但在患难当中有喜乐，你也会在患难当中将喜乐带给别人。如果你是一个有喜乐的人，你就是一个将祝福、安慰、平安带给别人的人。因为喜乐的生命是一种态度，生命会影响生命，生命会影响生命。你有这样喜乐的生命，你就会帮助你旁边的人得到这样的喜乐。这是一种喜乐的态度，喜乐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你可以做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过一个喜乐的人，还是要做一个咒诅的人。当一个人开始学习感恩，停止抱怨，学习将一切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如同圣经所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件事，这不是一个分开的三件事，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这是从一种生命而来。当你学习常常喜乐，你就会学习不住的祷告，你就会学习在这当中凡事谢恩。这是一起的生命。我们要也要学习，在我们要学习喜乐的时候，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生命，是愿意去付出，去跟别人分享。我们说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影响别人的生命，你可以去付出，去分享。我们是一个上帝的管家，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金钱当中，我们都是要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神要求我们对他有忠心。当你是一个喜乐的人，经验到一件事情，就是施比受更为。你不是要从别人那里得着安慰而已，你不是要别人来安慰你，因为你是一个喜乐的人，你可以把你领受的恩典与别人分享，你可以带给别人更多的快乐。当你付出的时候，你会比你拥有什么更多。把你的更多的时间、精神、注意力放注在帮助别人，而不是注意在自己自身的需要。我们要说，虽然你可能遇到很多悲惨的状况，但是你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可是如果你常常觉得你自己很可怜，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幸，那么你就真的会变成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当你去爱别人，与别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恩典，有这么多的幸福，所以会帮助你变成一个更有喜乐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靠主常喜乐。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要请你来思想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你可以献上感恩，是什么是神对你的帮助。也许你有很多的挫折，但是上帝有没有帮助你走过这些挫折，走过这些失败？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